早晨，弟兄姊妹们，今日读经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5:24-30。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掉过他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读经完毕。
弟兄姊妹平安，大家看到我戴口罩當然是病了 Flu 一，因為已經檢測了不是 COVID、大家都會很擔心，即是一 COVID 就很擔心，是吧？那就讓我們一起來開始今天這個的訊息，請我們低頭我們禱告。求主保守帶領，讓我們深深的去将一切荣耀颂赞归俾我哋嘅天父，天父啊，我哋爱你，主耶稣基督，我哋爱你，圣灵，我哋爱你，三一神，我哋敬拜你。愿我哋呢班蒙恩得救嘅罪人，深深嘅去经历你嘅爱系何等伟大，好叫我哋能够献在坛前。听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就用了这个的讲题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我才必有用。大家应该就是听过一首的许冠杰的歌曲，天造之才皆有其用，真似高飞无需在梦中，是吧？这首即是卓然人口的一首的歌，就是唱到皆知巷闻，其中这两句说话就对天生我才必有用作了一些的那个的创作和提醒，每个人都有用，每个人都有用的原因是什么呢？不过你要问回原因是什么呢？这里说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千祈不要只是得个发梦，很多人呢就发梦，就是一天呢就要中六合彩，一天呢就最好呢就能够呢由小屋换大屋，一天呢就总之很多，有很多人都是梦完之后都不过是即是南柯一梦。但是许冠杰的这首歌其实提醒我们，圣经里面怎么样提醒我们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属于神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受造，我们被造，在这个地上我们每一个都有独特那个的身份，独特那个的地方，更加可以这么说，有独特那个的计划。1997年3月1日，因为一场很巨大的台风侵袭，使到这个的桂格，这个 cracker 桂格麦片，如果大家应该知道，甚至乎很多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叫食它而长大，桂格麦片从外地因着台风的缘故是避了，迟了5日才回到它的店铺，但是当时的这个廉价食品公司所有东西就因为这场的飓风，所有的财物化为乌有，而他是没有买到水险， 啊，买了火险就没买水险，啊，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什么事情，而是你人生里头能够面对什么事情，你怎么想，你怎么回应，你怎么去处理。当我评估之后，他确定整座建筑物没受到那个台风的所谓摧毁，不过内部就全部损毁了，所有的东西要抌晒佢，所有的收音机必须要换新的，地板要换过晒佢，啊，佢同啲员工不眠不休咁工作，花费了$1,000,000重新的装修，在短短的16日之后，廉价食品公司重新开张。我哋睇好多人面对困境的时候，可能即系一 Q 不振，亦都有好多人可能佢喺人生嘅路上边遇到好多嘅即系不能即系言喻嘅嘢，啊，挫折、失败，啊，起唔翻身，啊，但系 Cracker 佢冇咁做，佢一路睇到嘅就系希望，希望。我哋从呢一段嘅圣经马太福音，我哋睇到一个嘅耶稣基督特别要教导我哋嘅，领5000同埋2000嘅仆人听从了主人那个的吩咐和指示，好好地运用了主人所给的，最后得到回报，他们尽了仆人应该尽的职责，反而那个领1000的就没有好好地用过1000履行职责的义务。在新译本里头呢，他不是用5000和1000，他的数字呢，他改用了呢30000个银币、12000个银币、6000个银币。如果我们用一个的考量的话，在耶稣时代，用10000的银币应该是一笔很大的投资，是吧？这里即我特别引用新译本那个的译法，即来到给大家看到主人其实怎样是很信任，亦都可以话咁讲，好松手嚟到去即系让佢嘅仆人能够使用上帝所俾佢嘅啊。呢个 talent 英文就系才干。你同埋我都有上帝所俾嘅才干嘅。问题系我哋点样去用上帝嚟到去所俾我哋嘅才干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喺我哋今日地上嗰个嘅人生嘅里头。能够为主人，即是所谓我们用叫干一番大事呢，或者为主人我们尽忠职守。经文指导呢，这两个仆人都赚得双倍的回报。从我们今天的经验思考所想，这两个人花了不少的心思和努力才得到这样的利润的。如果按照今天现代的标准，每年有5%的回报都算不错的了，那这个的比率就要15年才赚到他们主人给的双倍，15年、哦啊，那如果就是你投资灵活的，每年赚10%都要7年才可以达到双倍的利润，哦啊，但是这个比喻呢就没有交代到主人几时回来。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如果5到10年主人都未回来的话，那已经算是一个很长的日子了，就是另一方面呢，就可能如果在5至10年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两个忠心仆人赚到已经是双倍了，那也都代表什么？代表他们是竭尽全力，是吧？他们是真心地即是来到去将主人所交托的来到去赚取。可见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当中指出，这两个仆人是用心竭力的，忠心地为主人管理好他所交给他们的银子。相比之下，这位领6000银币的仆人什么都没有做，更加我本来他指责这个主人是什么？是隐心的，是贪得无厌的，是严厉的人，总之一句讲完， 對主人不滿、啊、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就是、見過這樣的惡毒人、啊、就是今天 現今這個世代我想都很少的了，因為只是怕炒而已，是吧、啊、怎會呢、就是、這麼惡的呢、啊、但是我在香港我聽過、就是啊、的朋友去分享，他說不是 啊你不要這樣說啊，我公司就有一個啦，連個老細佢都咁鬧啊，佢都唔驚俾炒噶，又惡僕人啊！佢自己冇盡到忠，反而佢自己嘅失敗歸咎於主人，怪罪主人，顯而易見，佢嘅解釋唔能夠成立。點解？因為若果主人真係好嚴厲嘅話，一個好驚僕人嘅害怕的仆人只會更加用心去工作，是吧、啊、你業績不好、啊、再過三個月你達不到標準、啊、我就不要你了，是吧，是現代社會通常所面對的、啊啊、最近即大家知道、特別是這個的、我們 DC 區，是吧，即這個聯邦、啊、很多人被炒、啊、沒工翻啊，在那個日子裏面，很多弟兄姊妹即使自己有工作都好，看到一些同事一些、就是、公司裏面的人、就是、被炒或者是要被迫離職，心裏面都不好過的，心裏面是很不好過的、啊、但是這個惡僕人呢、啊、他重點就是呢，他基本上就不用心工作，就好像我們即當時討論的時候，有些人說我很贊成當時的一個的 policy、啊啊、因為在政府裏面真的呢有些人呢就做三份工，有些人就做半份工、啊、這個是我從某一個的探訪的家庭聽回來的，就是他是、就是、他在現場在職場裏面、啊、就是、有些人已經是做了十幾年的了，他做事的態度都是這樣，所以我不敢叫他做了、啊、既然不敢叫他做又找不到人幫手做，我就自己做了他那份咯，這樣、啊、都有這些這樣的情況出現、啊、在第26到27節在比喻的當中，主人表達他的要求，你既知道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飯的地方要聚斂，就當將我的銀子放給那些兌換銀錢的人，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他沒有說明他要收回多少利潤、啊、但是今天我們知道，當我們將這些金錢放在銀行的時候、啊、常常我都聽到有人罵我的，就是說那些利息到了一年結束的時候啊、你都不夠你刷牙啦，這樣就是少得可憐、啊、意思就是少得可憐，但個主人不是這樣想的、哦、個主人就說你做些事啦、啊、你賺少少都好 啊就是這樣的意思、啊啊、他沒有說到 我定了到時要收回多少，他沒有說、啊、但一會我們再看回那兩個僕人的情況，而是僕人所運用所領用到的金錢他肯不肯去用，他肯不肯。這個比喻有一個獨特的地方，就是另外那個12000銀子的僕人，他得到的稱讚是那個領30000銀子的一樣、哦、那如果這個賺1000的他不是賺到雙倍、啊，他只是賺到呢、5毫子或者3元，你覺得個主人會不會罵他呢？大家明白我說什麼？聖經其實給了我一個答案，主人說你放在銀行裡收息啦，那都起碼有收入啦，是不是？你是不做的、啊、你是埋在地下的、啊、上帝將那個才幹才能給了你，你卻埋在地下、哦啊、所以我們就知道了、啊、這個主人他並不是要求他們一定要賺雙倍， 但是他那两个仆人呢就叻到可以赚到双倍回来给他的主人，但是他们赚的有差距，个数字是不同的，不过主人就赚了，他赚这个的即是三万的和赚一万二千的一样，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即使那个一千不用赚双倍，主人都会什么称赞他。所以这个主人是不是苛刻？我们知道他不是苛刻，他是恩待，他是恩待。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赏赐，不是按照我们的才干我们的使命的大小来做决定的，而是按照我们有否忠心去运用他给我们的才干完成他的使命。而主所求于我们的就是要我们什么？要我们忠心而已。这个是圣经为成功所落的定义，当主再来绝不会问某某人为什么你不像摩西，为什么你不是大卫，为什么你不像保罗那么成功。 No， 为什么 你能够为我的角度去完成我委派你的任命，他只会问某某人，为什么你不用我给你的才干去完成我给你的使命呢？这个给我们看见圣经讲的成功和今天我们所讲的成功是很大分别，是吧？我们觉得有金子有银子有儿子就叫成功，但在上帝的角度却不是这样看的。加勒在他85岁的时候他仍旧这样说，我还是强壮的，好像摩西打发我出去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 那时怎么样，我现在都是怎么样。85岁的老人家，是吧？85岁的老人家加勒不单止在年老的时候仍然身体强壮，他作为一个怎么专心跟从神的人。加勒在约书亚记那里看自己是专心跟从，但是他自己看自己而已，别人对他怎样评价？摩西看加勒，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是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摩西是这样看他，连上帝都是这样看他。这位老人家85岁了，他仍旧他来到约书亚的面前，就是说当日就是神这样应许我，今日我就要求拿到我的地，他没有拿平原的地方，平原是就是可以说是就是容易种植，他没有拿容易的地方，他却拿什么？把这山给我，希伯伦。希伯伦，希伯伦后来历史是一个什么地方啊？耶路撒冷的地方。希伯伦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是耶路撒冷的地方。这位老人家不单单是专心跟从神，而是他的属灵眼光看得很远，他可以看得很远。85岁了，沈保罗牧师，我90岁的时候在香港，他90岁的时候我在香港请他这个的讲培灵会，他行上去台上呢是有人搀扶的，上到台上呢讲到呢就变成另一个人的了，铿锵有力。我就要上台前提提沈牧师不要说那么长他足于讲了1:03，好犀利。神的仆人90岁了，他仍旧要怎么上台讲道。 不止人看他是专心，神都是这样看加勒的。加勒不论在人在神的眼中都拿满分，但是他不是看自己这些满分为荣耀，他最重要的就是操练他个人专心跟从神。从圣经的整体教训来讲，我们要活得有没有意义，必须是用上帝看我们的给我们的才能去完成我们怎样为对人有好处的使命。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要找出上帝给我们什么的使命，这样可以从我们所有的才能入手，因为上帝不会要我们做一些他没有赐下才能完成的事情。这个的约翰卫斯理兄弟他们的妈妈苏珊卫斯理他生了很多的弟弟，所有的弟弟都是在家做家教，在家教他圣经，在家教他读书，就因为他看到，他说我要将我的生命来到去完成上帝给我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在我家好好教好这一群我不太记得有几个，十个的起码他生得很多的，其中有两个特别，这两个约翰卫斯理和另外一个卫斯理，他们成为了美国和英国当年那个大复兴的很重要的仆人。但是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心智呢？是因为他有这样的领受使命的妈妈，这个妈妈很清楚很清楚知道，他在神里面上帝给我这班小孩，我就要用我的生命来到去帮助他们，正因为他的生命，他教导他们圣经，他的见证令到这两个他的孩子成为英美那个的大复兴的重要人物。有时候我们看使命好像是很严重的事，好像是只是领袖啊、牧师啊所领受的事，不一定。上帝可能给你简单的使命，就是服侍下周围的人，或者是你的邻居就是这么简单的，然后跟他讲福音，带领他信耶稣。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一定是他已经赐下了我们的才干的。主耶稣基督有什么使命啊？主道成肉身，活得满有意义。我们看这个的福音书那里讲，他说 我所作的事是天父所交给我的，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完成天父交给我的，他的食物就是遵行父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功。他要完成上帝的使命，所以最后在十字架他说什么？成了，成了。他的人生可以是很短暂，是不是33岁被钉在十字架，头那30年呢销声匿迹，除了由他小个到他12岁的时间圣经有记载，跟着那大段的空间究竟是做什么的呢？我估计的就是学习天父怎样要他成就他的旨意。到了30岁他出来的时候，我们见到医病赶鬼，我们见到这个的五饼二鱼，我们见到他去赦罪，他引领人来到去归向上帝。我们见到正是三年的日子，耶稣基督但是他所做的事的一生，那三年影响整个的世界。使徒保罗信主之后，你在这个使徒行传呢有三次，使徒行传有三次你会见到呢，他成日都讲的就是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用上帝给他的才能四处传福音，鼓励人悔改信主，完成上帝的使命。结果他在临终的时候很坚决地这样他写给提摩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持的信仰我已经守尽，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流传。这些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常常都听的了，但有没有想过，他朝有日在你的墓志铭上面你会写一句什么的说话呢？大卫王在世的时候进行了上帝的计划，在《使徒行传》那里讲，后来他死了，和合本的小字就有这样登出来，他说进行了上帝的计划，或者祝大卫按照上帝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代的人。这个反映一件很重要的事，上帝在大卫身上的使命和他服侍同时代的人是有关系的，他不是为了他人的享乐和益处，他乃是为了那一代的人摆上他的生命，为上帝来到去就是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大卫，我们知道当他知道上帝要立他为王的时候，他很谦卑，他很谦卑，他说 我是一个不配的人。当他为这个所罗门预备建殿的那些材料的时候，他的祷告说，神，你为什么你这么爱我一家呢？他很经历上帝的爱，他亦都很尽心的去回应上帝的爱。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乎于轰天动地的大事，上帝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成为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当然或者有一天上帝摆你在那个岗位，只要我们爱上帝和爱人，尤其是有需要的人，而且发挥他给我们的才干，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看，我们上个礼拜看这个童女的比喻，马太福音第25章有三个比喻放在一起，我们去对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相同的地方，被指责的人问题不是做错事，而是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愚蠢的童女没有预备到油，第三个仆人没有运用所得的银子，而第三个比喻告诉我们，山羊没有帮助有需要的同伴。关我什么事啊？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有需要，周边周围的人有困难，关我什么事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当我们见主交账的时候，他要问为什么你不做应该做的事，他要问为什么你不忠心，将我给你的恩赐去发挥。早早地就告诉自己听，我退休了，其他的事就留给年轻的一代了。这种态度是不是对的呢？让我们真的好好去反省。基督徒在主再来的时候要交账，忠心要用上帝给我们的才能去完成他的使命，就获得有意义那个的方法。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旁观者，另一种是参与促成事情发生的人。那些获得有意义的人是参与者，他们用上帝所给的才能实际的参与推动实行贡献开拓，而且在参与的过程中他们享受生活那个的意义。将来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他会查问我们，是我们有没有好好善用他给我们的才干去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如果有，我们就会被称为什么？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如果没有，那又恶又懒的仆人 必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其实这个比喻在这里讲到那个的结果是很可怕的，是真的很可怕的。怎么去诠释这段圣经我今天不讲，但是耶稣在这里跟我们看见的就是那些你入来啊，你入来 啊，就是那些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上帝叫他进入他的国度。但是那些怎么又恶又懒的仆人，上帝却将他丢在外面黑暗里，是一个什么的结果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想清楚呢？在我们与主的关系当中，我们是面对着这样的选择。我们知道神是圣洁、公义、完全的，因此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多努力都好，都未必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信服，尽量按照神的心意而行，能够达到多少就多少。我相信这个是刚刚我们讲解这个比喻那个的原则，是吧？神不是我们一定要相同的所谓相配的回报，不需要。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将自己摆上。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就好像五饼二鱼，是五饼二鱼来的啫。你以为你真的很多钱啊，你以为你家世好啊，不是啊，其实我们都是五饼二鱼来的啫。不过如果摆在上帝的手里面抹开啊，就不同了。他居然可以喂饱五千人啊。我记得很早年很早年呢，恒生银行在香港卖广告呢，其实现在我想回呢是很 biblical 的。他说什么滴滴水可以成沙，是不是？我有没有记错？即是什么滴水可以成河，什么成沙呢？有一句什么成沙呢？即总之呢，他就说即很多东西你看下去是不觉的，但是原来你一积聚之后呢，它所产生的威力是很大很大的。今天我们经常觉得教会无论是叩堂啊、聘牧啊，很多东西我们都对于个钱那个的考虑有很多这是正常的。但是有几多人第一件事就说了，切，唔紧要，如果合神心意，上帝开窗就得噶啦。我从来未有听过人今日咁同我讲嘢喎，系嘛？但呢个系边个讲噶？马拉基书啊，你将十分之一献给我啊，睇下我将天上嘅窗户开放俾你，无处可用。啊，当然。是要合神心意才得啦，你不要下下就口輕下巴輕輕說上帝會開創啊，是因為很多很多的人願意將我們裡面傾盡出來。我們看見上帝開創的時候，你是沒有辦法就是不讚歎啊，不讚歎。我成日講香港嗰間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啊，喺呢個樂富，應該香港教會裏邊最大棟嘅建築物就係佢哋啦。但係佢哋係一間咩教會啊？係一間專做少年人嘅教會啊！直到今日，佢哋嗰個嘅價值觀同埋自會目標都係咁嘅啫。啊，我哋專做少年人。是一间专做少年人的教会啊，然之后即系嗰个嘅五山河牧师喺中学嘅里边抽咗70个学生，呢一个嘅门徒训练栽培佢哋，佢哋话第一嗰个地攞到笪地买咗地起咗教堂已经有神迹啦。而他们大概不需要超过10年，他们就还了所有的贷款了。 是一个少年人所建立的一个教会。你明白我说什么？即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给我们的才干，每人都好好地运用的话，我们会见到很多奇迹。让我们深刻的思考，在主的眼里面，我们是有用的仆人，抑或是无用的仆人？主给我们不同的恩典和恩赐，总有祂的意思的。我们会否将那些主所给我们视为自己的东西，而不好好为主所用呢？我们拥有主所给的才干，如果我们没有妥善的使用，那可能逐渐会失去了祂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清清楚楚的要尽力活出神给我们，而不是将这些分存，甚至将这些据为己有。这个才是我们作为基督门徒的责任。若果没有履行这些责任，就是无用的仆人。天国的事工虽不能够用现代的业绩来到评估，但是从天国的事工扩展，都源于历世历代的人付出他们的金钱、时间、才干、人生，甚至生命。我们今天能够听闻福音，可能在几百年前那些远道而来的，特别大家记得戴德生，是不是、他跟他妈妈在岸上分离，那一刻的分离以后，他就再没有见到他妈妈了。他妈妈最后都是回去天国、回到去神的家里面。由那一刻里面他就要分离，但是他为了中国人能够传福音这件事、越洋过海。而今天香港的很多教会，或者今天的华人社会，很多的人是因为他们、那五代人愿意将福音来到去传给中国人，你和我今天得到益处。所以我们见到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你肯付出的时候，上帝就会赞叹，上帝会赞赏。有很多前人尽了他们的职责，活出了使命，我们作为承受恩典的人，有没有尽责为天国尽了分力，活用神给我们的才干呢？那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甘愿听从主的教导。愿我们不惧怕和迟疑，忠心的活出。今天我们很可惜，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在生活的里头，他们觉得我当做的我就做咯，我喜欢做就做咯，我不喜欢的我就不做、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 的基督徒、我见过是有的、他觉得、那些事情我先做，这些事情我不做、那些事情是我喜欢做，这些事情是我不喜欢做、上帝给我们那个的才能给我们去发挥，是不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回应他呢？2000年4月，香港医院管理局总监张大成医生，他每日都不会忘记，就是仰望上帝。因为他明白他拥有的知识和优越的才能不能够战胜罪恶，人只能够仰望上帝才免于罪恶。他知道他拥有的一切不是他的功劳，是上帝将他放在这个位置的上面。他要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才可以摆脱骄傲的控制。无论他怎样忙碌，他都抽时间去灵修和参与侍奉。而他知道他不会只是专注于他的个人事业。张大成医生认定人生的目的是要荣耀上帝，我们必须要活出神的使命，才是真正见证到上帝的荣耀。1988年政府医生协会严重的人手流失，开大会，有人以罢工要跟政府谈判为筹码。当时的张医生是这个协会的主席，他坚决的反对这样做。他说诊治病人是医生的天职，但是半数医生都赞成罢工，他在极度失望底下辞去主席一职。12年之后，他回想这件事，他满怀感触，但是他很清楚，他说在艰难的抉择当中，表现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是重要的， 当时有人说我胆小，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这个就是我荣耀上帝的时刻。来到信仰反省，我们是不是真正认同神是给了你才干的呢？恩赐的呢？或者是资源的呢？这些一切是为了神的国度而赐给你的，你有没有忠心地去运用它？这幅卡通啊，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大肥仔啊，不要说大肥佬了，他不像佬啊，他说就是周围都有他的物资啊，今生对我们来讲只不过是试用期来的，我们怎样使用主人所分给我们的资源，将会显出我们是不是配得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福乐。你的试用期已届满，我叫你将蔬果分发出去，你却独自享受，公司有什么理由继续雇佣你？比如我想起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有一段讲什么的，大家记不记得以西结书，就是呢那些的木那些的牧人专宰肥羊记不记得专宰肥羊，他说就是你们不是牧养我的羊，而是呢你专找那些肥羊来宰。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有没有将神所给我们的东西据为己有，甚至自肥？我们却不愿意动一根指头。忠心的管家，让我们来看看神有一些的忠告。第一方面是今天你有没有真正善用你的光阴，你的时间。生命不在乎于多少，而在于怎样运用你所有的时间。主耶稣只有三年，但那三年是活得精彩，甚至乎你看看摩西也是的，摩西有120岁，但真正摩西那个使命是在80岁才开始，那40年的旷野，头那80年都不是摩西那个的所谓全盛期，而是在离世前的那40年，大家记得吗？第二方面，我们要珍惜亲情友情，而我们要争取时间去爱护我们的亲人，这个都是一个忠心管家那个的忠告。所以我有一个亲戚年纪老迈，但是他说上帝给我虽然有癌症，但我仍旧今天要为着我周围身边未信主的亲人来到祈祷。他已经带过很多亲人信主了，但还有一些未信，心里面是非常焦虑，年纪老迈了，但他仍旧有这种这样的对亲人那个的爱护。第三方面，对于任何人都要有爱心，要爱得有智慧，而不要成为对方的依赖。第四，要自大而不张狂，切勿让雄心变成野心，将其他人变成你的踏脚石。今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基督教有很多大佬的，叫大佬大佬，当然我都最近成为了大哥，阿 Linda 的爸爸叫我做大哥，就是我们我叫他大哥，大家都大哥尊称，但是很多时候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很想做大佬的，在教会里头很想做大佬，很想人尊重，很想人讲我们的好话。对不住，那个是野心，那个不是真正服侍人谦卑的心，我们要小心。很多在教会里面慢慢一步一步成为了领袖的人，有时候认为自己讲句说话都大声一点，或者有分量一点，不过我们要小心，千祈不要变成为其他人，变成为你的踏脚石。第五，要天天的寻求神的召命，忠心去活出这个的召命。很多人 有一片的所謂丹心、啊、即是好啦我來啦我做啦，但是做到一半呢就不做了、啊、退下去了，辭職了、啊啊、很快就不再承擔神的使命，是因為我們沒有真正的去清楚究竟神給你一個什麼照明。第六方面，不要怕困厄和傷害，誰是你心中的元帥呢？第七，如果有一天你去到神國的門口，你這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可以進到我這裡來，還是有一天你去到神國的門口卻被人說你這個又惡又懶的仆人，將他丟到去黑暗裡面哀哭切齒，你希望成為哪種的人？正如剛才我們的教導裡頭，在信仰裡頭很多人可能是旁觀者來的，但是當然也有一人願意將自己的身體獻上的，問題是你要成為哪種人？幾十年前有一位70多歲的年紀老邁美國宣教士，他入住開羅一間酒店，過了幾天酒店的職員發現這個宣教士沒有離開過房間，所以就開門去看，發覺這個宣教士倒閉在床上，旁邊有一張寫了6個英文字的字條，他說沒有保留、沒有後退和沒有後悔，他用一生的才能完成上帝給他的使命，就是將福音傳給阿拉伯人，所以他活得很有意義。雖然他是死在這個酒店的床上，但是他沒有遺憾，因為他已經心滿意足、啊、快樂地返回天家。願我們從今天主耶穌講的比喻、啊、這個的仆人的比喻，願他提醒我們，我們的生命還有多少呢？還有多長呢？今天我們願意去尋求神我們生命的旨意，無論你年紀大也好，你就是步入中年也好，或者甚至你是青年人也好，我們有沒有清楚神放我們在某一個崗位上面是有祂那個的特別的目的，是有祂那個的預備好、啊、使用我們那個的需要呢？我們低頭我們祈禱。天父，我们多谢你，多谢你是爱我们的神，我们多谢你，多谢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救恩，我们更加多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耶稣不是一个所谓通行证直上天堂，不是，乃是我们要在地上活出上帝你要我们所活出那个的身份，所以我们求神你能够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清楚这个身份，是的，我们都是五饼二鱼，但是当愿意摆上的时候，将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求主使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